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只有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 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神是造我们的神，他不单单造我们，而且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都是非常渴望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希望我们像儿女一样信靠他，在他的带领之下活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今天我邀请到王弟兄，让听众朋友有机会从王弟兄的人生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的带领他。王弟兄您好。
您好，司中弟兄。
王弟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是在2006年到2011年期间在密苏里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在2011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到了范德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研究的方向是跟癌症相关生物信息。2014年离开范德堡大学去了纽约，在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研究中心工作。我在那边工作的研究的方向也是癌症，大规模的癌症数据的分析。我在2016年离开纽约，又回到了纳什维尔。我现在在 Lipscomb 工作，我现在的职位是副教授，我教计算机也做一些研究。
是的， 我那时候中国人要在美国落地生根，都必须要非常的努力。您现在在 Lipscomb 的大学教书，您觉得是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结果吗？
这个完全不是，我来 Lipscomb 这个完全是一个意外，这是神大能的手，他的带领。我自己很内向，以前也没有教过书，对美国文化也不了解。以前的话，我不觉得我自己会做现在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意外。
您到纽约那里去工作，您自己的计划是什么？
是在斯隆凯特林研究中心多待几年，因为那个研究中心是美国顶尖的一个研究机构，在那边多待几年，有好的文章，然后找一个研究性的大学，那个是我原来的人生的规划。
是，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申请 Lipscomb 大学的教学工作呢？
14年离开纳什维尔去纽约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牧师安排我和 Lipscomb 大学的计算机系的系主任有一个会面。我说我已经接受了纽约的工作，我必须要到纽约，但是在1、2年之后我会回来跟 Lipscomb 大学的学生来讲我做的工作，然后我就走了。跟系主任讲的那些话是无心之举。我心里面并没有想着要回来，但是没想到随随便便讲的这一句话，圣灵一直提醒我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圣灵提醒我要跟系主任联系，因为圣灵的催逼，所以我是在15年的时候我就跟 Lipscomb 大学计算机系的系主任联系，说我愿意回来。
纽约是以研究为主的，合适您的个性。我不知道您后来来 Lipscomb 大学申请教学工作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斗争，有没有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心境？
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来 Lipscomb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系主任联系，我只是想，哦，我来 Lipscomb 来了之后呢，我就找个借口说这地方不适合我。那个时候我就衡量了一下我跟系主任联系的一个后果，我如果来 Lipscomb 大学被我在纽约的老板发现的话，可能有不好的后果，但是如果我没有跟系主任联系的话，那我就是在气哄神。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宁愿去得罪人，也不愿意去气哄神，所以我就跟系主任联系。
如果到 Lipscomb 来，并不是您原来的人生规划，那么您来 Lipscomb 大学面试，肯定是不想给纽约的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情况当中，您是怎么处理跟纽约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老板的关系呢？
我在纽约的老板，他对我们工作时间方面的要求非常的灵活，可以上午来上班，下午来上班，甚至如果一天不去都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只要在开会的时候来的话就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我如果是正好面试的那一天不来，面试回来之后呢，我抓紧时间工作把那一天补上，这样应该也还对得起老板。那个时候我们实验室的话，每个星期四都有组会，所以我就告诉 Lipscomb 大学的系主任说，把面试的时间安排在除了星期四，安排在哪一天都可以。但是没想到，系主任他就把面试的时间安排在了星期四，正好是我们组会的时间。
怎么办呢？在纽约的这个研究中心，老板就会知道了，不是吗？
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抱怨，我说主啊，主是因为你，所以我才答应要去 Lipscomb，但是面试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四，正好是主会的那一天，我该怎么样来面对我的老板？所以我就跟主去祷告，结果在面试之前的一个星期，在主会的时候，我在纽约的老板他宣布了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事情。他说，从下周开始，我们的主会就改在星期二。哇，这个事情知道之后，心里面真的是好感，因为这个是神在开路。
实在是太奇妙了。 当您来到 Lipscomb 大学，在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带领？
像这个面试有很多的过程，很多的步骤。我祷告了一共有20多件事情，结果每件事情神都做成，每件事情都是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整个过程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开路。我来 Lipscomb 面试，虽然我心里面觉得这份工作是不可能，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是想着在纽约继续多待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面试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准备好，还是希望这个面试能够荣耀主。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做过，比如说面试要求我给学生讲一堂课，我以前没有讲过课，用英文没有讲过，用中文也没有讲过，所以这件事让我心里面很惧怕，所以我就跟主祷告，结果那堂课讲的就非常顺利。那个课结束之后，我们还不得不延了有半个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那堂课讲得很成功。我是在美国读的博士，我跟美国的本科生没有打过什么交道。这次面试呢是跟本科生，跟学生见面的时候，我发现正好那一群学生里面有几个是学计算机的，他们对癌症、对生物信息很感兴趣。还有几个有生物背景，他们想修计算机的课，希望知道怎么样分析生物方面的数据。哇，他们的背景正好跟我是很吻合，因为我是有计算机博士，但是我在博士后在纽约期间的工作是跟癌症相关，所以我跟他们的面试就非常的顺利，并且通过这一群学生见面，我自己也感觉我到 Lipscomb 可能更有用一些，因为我可以去帮助这些学生。
王弟兄，您在 Lipscomb 大学面试的职位是什么？
我在第一轮面试没有提到职位的事，面试完了之后，我那时候想，也许给我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会更好一些，因为我有10年的科研的经历，如果还是从助理教授开始，好像那些工作经验都是浪费。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神他就责备我说：“你不要贪心，我给你的都是最好的。”主他这样的话进来之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讲说：“主啊，如果是你的心意，就让他们给我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你不要我贪心，那么我就不给他们要。但是主让他们主动的把这个职位给我。”所以，我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祷告。结果第二轮面试的时候是谈职位，第二轮面试是在院长和学校校长和我三个人之间。校长问院长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是什么职位？”之前院长根本没有跟我提起过职位，结果院长他说这是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哇，他这样说了之后，我心里面就赞美主，我说主啊，看来真的是你的心意，要让我到 Lipscomb 来工作。面试之后，学院就接收我，学院就告诉学校办理我入职的手续，然后学校就发现我还没有申请这个职位，然后学校他就让我补交申请。哇，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申请教职工作竞争非常的大，一个职位可能都会有100-200个人申请，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呢，我也申请过2次，但是都是铩羽而归，结果这一次我没有申请，反而得到了这份工作，哇，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神的带领。
是的，您生性比较内向，有点害羞。您觉得神要您来做的这个工作，这个职位，您满意吗？
我对这个职位很满意，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职位，才发现这个职位真的是更适合我。原来在纽约的时候的规划是要找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一个教职的工作，以前做研究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科学的进度、自己的文章，把自己的这些看得很重。但是我现在这个职位呢，要教书，并且还指导学生做研究。是以我的学生为中心，我教他们怎么样来做研究，怎么样来解决科学中的问题，让我的信仰和我的工作结合得更好。所以我对这个职位很满意，这个比我原来所设想的都要更好。
您走到现在，您的一些回顾当中，可不可以请您给听众朋友得出来的经验的总结？
圣经教导我们，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呢，神就会把我们的所想要的都会加给我们。我找工作这个经历，我觉得我学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智慧都很有限，我们的眼界也很有限，我们看到的很有限，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但是神知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把他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乐，出人意料的祝福都会加给我们。所以相信神，相信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带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神就会把他丰盛的生命，把他的保护，把他的祝福都会让我们切实的经历到，让我们能够活在平安喜乐之中。
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您自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是怎么样追求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很没有智慧的人，说话做事都是很没有智慧，并且我在科研上面，在教学生活上面都是有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的话，就让我自己谦卑下来，我到神前面去求，寻求他的旨意。神在马太福音中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很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心里面很贫穷，自己里面一无所有，没有智慧，嘴巴说话也是有时候会说一些别人觉得很不中听的话。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感觉到贫穷的时候，我们留意听神的话，神他就会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指引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亮光在我们干渴的时候，他就把他生命的活水来浇灌我们，在我们感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用他的话来让我们看到把我们带出那种困境，进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一个转折的里面。所以神他很爱我们，当我们谦卑，当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到他前面去求他的时候，去和他亲近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的话来给我们，他愿意和我们亲近，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生命，他希望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在这个世上。
是，王弟兄，这个 Lipscomb 大学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吗？
是的。
您觉得基督教的大学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
这个学校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它是坚持圣经的真理，学校每个月都会有聚会，很多的学生参加传福音的一些短宣的活动。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距离，学生有问题呢，就会直接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学生碰到难题他都会来敲门，我就会给他们解答。所以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能是在别的大学你所经历不到的。
是，他在教学的这个品质上面，
像我们计算机的这个专业的话，我们是通过美国叫 ABET 它的认证，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认证的话，表明你这个专业教学的质量是可以的，是达到他们的要求的。这个机构呢，它是对美国全国的这些计算机的 program 进行认证，只要合格的话他们都会发给证书，不合格的话他就要求他们来整改。我们学校的教学的质量是可以的。
王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把您自己研究到教学的这个历程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关心，愿意祝福我们。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您，
以后希望您能够继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 Lipscomb 大学计算机系做副教授的王弟兄跟我们做的访谈。但愿今天的访谈能够开启您追求神、倚靠神的一个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起伏不平的人生常常让人感到无奈，但是生命在经过磨练之后，往往会更加的亮丽有光彩。神也常常用困难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它。住在香港的蔚山，儿子曾经两次得到癌症，在他心情坠入低谷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他，并且带领他跟家人走过难关。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999年的除夕，全世界正兴奋地期待千禧年的来临，我们一家却得知小儿子得了血癌，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活泼天真的儿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小的抗癌战士，那一年他才3岁。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打垮了我们，我们对血癌一无所知，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带来很大的惊恐。虽然医生说儿子的治愈率很高，但是也许会有并发症，化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种种不能掌控的未知让人忧虑。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要承受多少折磨，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儿子需要做2年的化疗，这也影响到我们原本的计划。当时我们夫妻还在美国德州的神学院进修，我刚刚完成学业，丈夫在准备博士论文，打算一结束就搬回香港老家。那儿一所大型教会已经邀请我们回去服侍，这条自以为是神预备的光明坦途显然是被打断了。不回去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丈夫跟我都是老基督徒，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神的不按牌理出牌，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少压在我心头的痛。更难的是感觉到上帝正在跟我翻脸，被他拒绝使疲惫的我无力还击。我打开圣经，大卫对在痛苦煎熬中上帝好像充耳不闻发出了控诉，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让我找到共鸣。而大卫也从上帝找到出路，破碎的心灵重新得着安慰。神用诗篇提醒我，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躲进神的怀里哭泣，把所有的忧虑、失望、疲惫都交给他。神舒缓我紧张的情绪，抚慰我心里的忧伤。在他怀里，我感到安全、宁静，我知道一切都会安好。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但是他掌管一切，他不会丢下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留在美国进行治疗。我们先向香港的教会请辞，先生7个月之后获聘在休士顿的一所教会牧会，生活就此安顿下来。儿子治疗的过程也并没有想象中艰难，反而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每隔一个星期我们要去医院待一天接受化疗。小儿子知道自己生病，没有特别吵闹，总是乖乖配合着每个要做的程序。我很紧张地观察他身体的状况，感谢神的保守，化疗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反应。然而我的心情却总是很郁闷，心里像是有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端坐在正中央，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读到诗篇里的句子，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是的，我为什么要烦躁不安？神的笑脸会帮助我，我只要称颂他，他是慈爱施怜悯的神。1个月后，我心里的大石头很奇妙地不翼而飞，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把过重的担子挪开了，他真的用笑脸回应了我，他也用笑脸回应了小儿子。小儿子去的德州儿童医院对病童非常照顾，有电玩、电视、故事书、玩具等等，把每一个病童当成重要的嘉宾看待。我们每一次去都有去游乐场玩的兴奋，无形中减少了很多做化疗的痛苦。 就这样，不知不觉，两年过去，治疗完毕之后，小儿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一家也舒了一口气。我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自由的享受。没想到，十年之后，惊吓再度上演，儿子的血癌复发了。原本以为我们会被打垮，但经过十年前第一次的磨难，我们已经累积了应对的经验。我知道神会再一次用笑脸帮助我。神又用经文在我耳边轻声细语，诗篇32章里说，神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他会用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保佑我脱离苦难是神给我的应许，我陪着孩子再次踏上治疗之旅。这次的疗程跟十年前一样，又是两年多，小儿子已经是个初中生。这次治疗，他多次经历上帝的同在。化疗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最简单的就是便秘，但是他从来没有过。另外掉头发，他只掉过很少，几乎看不出来。呕吐也没发生过。在整个化疗过程中，他蒙受了很多恩典，为他的信仰建立了基础。而每次我在医院陪他的时候，很多时间都能够安静反思，深深地与神相交，更加认定他是我的主，我的唯一。儿子的血癌在那次治疗之后没有再复发过，他平稳地念到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对癌症研究特别有兴趣，之后继续攻读博士。前些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虽然让我们惊慌失措，也让我们被迫改变生活的航道，但是我经常为这个经历感谢神，因着这个经历，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Hallelujah.
有些基督徒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会有永生，属灵的生命因此在原地踏步，很难成长。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勇老师对这方面的讲解。
那有一些呢，明明是已经得救，但是呢不肯定，那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有什么问题啊？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我讲完以后呢就不招了，有几个人举手，有个高举得很快很高，举得很高，哇，我看得很兴奋，哇，很有觉知。所以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哎，某某某关节举手好高哦，很有决心了。他说过家说了不用那么开心了，弟兄啊，每次讲员护照的话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有什么问题？他不肯定。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徘徊在开步点，总不敢往前走，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没有力量的基督徒。只要我们信主啊，只是要开步点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要鼓励他说，你是基督徒了，不要再在起步点往前走。曾经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在开步点，要往前走，要帮助他确定他已经得救。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两方面。第一部方面，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找到的时候，请来念一下。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见证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他的目标是什么？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你有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有永生了。不是你行为做多好，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叫上去就有永生了。另外一段经文比较有趣的，就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怎么为圣灵为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很简单嘛，我们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其实呢，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听一个神的仆人，他分享这个典故，他说啊，看圣经，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你更能体验它的精粹所在啊。他说原来呢，以前犹太人呢，就买地是有一个习惯，买地怎么买呢？比方说这个有块地，这个块地呢，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下个月的就来拿了。这个卖主呢，就将这个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放在一个瓶里面，就封起来，封起来就上面打印，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的。到时候你过来领的话，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我就问弟兄姐妹们，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有神，天国天堂啊。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还没有。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有没有？有一点的哦。为什么有一点呢？有一土印放在里面了，有一点感觉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天堂是什么？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完全在一起的地方。现在怎么样？神已经住在里面，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不是很完全记得，但是是有一点感觉。所以现在你发觉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是不是？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其实是以求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你现在就有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应该有这些感觉。
神的话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就有了永生，那是一个确据。而且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跟基督徒在一起会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美好，那都是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 也是我们会有永生的确据。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阿尤布从小就渴望深入了解真主安拉，他在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长大，家庭属于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派苏菲派。由于克什米尔 97% 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阿尤布就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教派。他年少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有所认同，为了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阿尤布学习了阿拉伯语，并且还帮助其他的人学习阿拉伯语。据他估计，他教过的学生大约有400多名。他说，克什米尔地区的所有人都想了解更多，我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进而皈依伊斯兰教。阿尤布一边学习，一边传授他所学到的伊斯兰教知识。他有一个学生叫法鲁克，曾经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古兰经。法鲁克生长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家庭，经过多年的学习，法鲁克成为了一名伊斯兰学者和古兰经教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真寺里度过，每天要祈祷5次，然后是讲经。和他朝夕相处的都是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他们是这里的顶级学者。阿尤布和法鲁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当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出现分歧时，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到考验。法鲁克仍然信奉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而阿尤布则转向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是18世纪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伊斯兰暴力组织。法鲁克尊重他的朋友，但他认为阿尤布转向瓦哈比主义过于极端，因此他突然停止，不再寻求阿尤布的教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一天，他在城里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那是一本新约圣经。虽然有人告诉他圣经是腐朽的，好奇心还是促使他拿起书阅读起来。阿尤布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从未在圣经中找到过穆罕默德，他完全是关于耶稣的。古兰经中记载，耶稣说另一位先知将要来临，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但当我阅读新约圣经时，他完全与穆罕默德无关。此后，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怀疑，他发现古兰经的记载是错误的，于是全然摒弃了伊斯兰教，成为无神论者。据悉，穆斯林在听到福音并相信基督之前，成为无神论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如此，阿尤布仍然渴望获得属灵的真理。多年来，他一直在观看无神论者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信仰者之间的辩论视频，最终对无神论失去了兴趣，发现自己还是被上帝的概念所吸引。他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阿尤布回忆说，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向上帝祈祷，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向我显现，因为我内心并不满足。2012年的一天晚上，阿尤布梦见了捡到的那本新约圣经，上帝在梦中督促我，让我重读一遍这本书。于是我又继续开始读圣经，是这本书改变了我，是圣灵触动了我。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上帝，而不是逻辑。后来我开始尝试以耶稣的名义祈祷，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向我表明耶稣是真实的。当法鲁克得知他的朋友阿尤布已经完全脱离伊斯兰教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转向基督比信奉瓦哈比教更糟糕，尤其是像阿尤布这样的前伊斯兰学者的叛教，负面影响会更大， 于是法鲁克煽动人们与他对立，鼓动人们反对阿尤布。很快，穆斯林男子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阿尤布的信仰，然后殴打他。这种迫害持续了大约一年。阿尤布说，有时候我真的很伤心，但真神的话语总是带给我鼓励，每次挨打都能取悦主。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一名新信徒，阿尤布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阅读圣经、祈祷并观看基督教视频，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在信仰中成长。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牧师向他传授圣经，将他带入当地的基督教社区，2013年为他施洗。受洗后，阿尤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宣布自愿向上帝委身，全职侍奉。2014年，阿尤布坠入爱河并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同一时间，阿尤布的朋友法鲁克也开始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他意识到身边的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和这些穆斯林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好人，阿尤布说，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突然意识到我学到的是谎言、记仇、讲别人的坏话。法鲁克也厌倦了古兰经中所宣扬的仇恨和暴力，最后他摒弃了伊斯兰教，也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就像阿尤布在认识基督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我转向无神论时，法鲁克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曾被灌输过完整的伊斯兰教义，当时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2020年的一天，法鲁克在街上遇到了阿尤布，当他告诉阿尤布自己离开伊斯兰教后变得郁郁寡欢时，阿尤布劝他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在现在这条具有破坏性的道路上继续煎熬。就像从克什米尔到查莫需要一条特定的路线一样，在信仰上上帝也是如此。阿尤布告诉法鲁克，你在古兰经中不会找到上帝，但你会在圣经中找到他。接下来他给了法鲁克一本圣经，法鲁克拿回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通读了整本圣经，法鲁克说，我所寻找的上帝，那位爱我的上帝，在福音书中被寻见。当我读到约翰福音3:16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时，这就是转折点。福音帮助法鲁克重新爱上了他的老朋友，他们恢复了友谊。法鲁克不再是阿尤布的迫害者，而再次成为了他的学生。法鲁克说，我们两人之间有了爱的连结，我开始内心尊敬他为我的老师。如今阿尤布每周还要给法鲁克上4次圣经课，你可以看到法鲁克身上的变化了，阿尤布说，以前他总是愿意生气，现今是圣灵，是耶稣给他带来这些变化。法鲁克现在带领很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其中很多人都选择跟随了主。法鲁克也看到了阿尤布的不同，他说，当阿尤布是穆斯林时，他只关注伊斯兰教的规则，什么该做，什么时候祈祷。现在作为基督徒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爱、同情心和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上。法鲁克说，我要感谢朋友们的忠诚和上帝的爱，能从事目前的工作，我满怀喜乐，上帝正在改变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的荣耀。阿尤布帮助向克什米尔的牧师提供有声圣经，并为福音电台录制了自己朗读了新约圣经、诗篇和箴言。他和法鲁克经常把圣经放在公共场所，让穆斯林发现他们，就像多年前阿尤布发现自己那本绿色封面的新约圣经一样。阿尤布说，现在我们到各地分发宣传资料，和很多人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好多人都因此归信了基督。阿尤布非常珍惜他的朋友法鲁克这个同工，法鲁克总会向我提供帮助，他说，随时准备踏上征程， 随时准备好为基督而战斗，他无所畏惧。阿尤布请我们为他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祷告，并补充说，他看到克什米尔人对圣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他鼓励这些人秉承开放的心态自己阅读圣经。他说，如今许多完全不赞同圣经且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在读圣经。尽管如此，克什米尔的许多基督徒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阿尤布提到，牧师们因此经常不敢做福音分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自己摆脱恐惧的反倒是这些迫害。没有迫害发生，你可能还会有恐惧，阿尤布说，但迫害发生之后，你就不再恐惧了。这是因为我在迫害中看到了基督，他给了我一条出路。他父母从前坚持神秘的苏菲教伊斯兰信仰，现在已经接受他的引导，皈依了基督教。他弟弟最近也信了基督。阿尤布说，尽管有这些进展，基督教还会在本地遭受更多的迫害，因为福音对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来说仍是一个威胁。法鲁克的原教旨主义逊尼派家人还不知道他信仰基督教，但他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很快就知道真相的准备。他说，他们不是把我赶出家门，就是不认我，他们甚至会殴打我，以前和我交往的人甚至会杀了我。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我最大的渴望就是为基督而死。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 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